感谢主。申命记二十六章讲到说，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定居以后呢，要到圣所去向祭司献出熟的土产，而且也要很快乐的到神面前做一些祷告，要承认神的作为。那么这个祷告具体是怎么祷，都给他们写出来，他们就按着这个精髓来祷告记述神是怎么样施恩给他们的，从他们的祖先雅各说起，一直说到他们在埃及的经历，那最后说到现在进入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每逢三年呢，他们还要奉献一个叫做快乐的十分之一，这是在常规十分之一之外的第二个哈，专门给利未人孤寡和寄居的穷困人。所以呢，在这段就是在这两段里面有两段的专门的祷告词，让以色列人去按着这个祷告词学习怎么向神来陈述感恩和告白。十六节到十九节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彼此相属，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本质比外族人更强，就是因为他们被拣选的，那他们以耶和华为神，神以他们为自己的子民，是专属的，圣洁的哈，是有分别的，他们是蒙福的。那么在这个以色列人这边的本分呢，就是要尽心尽性的遵守诫命。所以这就是一个神和以色列人彼此相属的这样的一个盟约这样的关系里面以色列人要尽的本分，就是尽心尽性。那么他们是被祝福的，是圣洁的，是有神为耶和华为他们神的，讲到这样的关系。好，雅各书第六章第五章不是讲到新妇在寻找这个新郎吗？那么他在向众童女做见证，在做见证的同时之后，突然他就意识到其实新郎还是住在他心里的。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园子，我的良人下到自己园中，这个是指他自己，这是一个单数的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这个园子是复数的，群羊也是复数的，就是主他是牧养众童女，因为众童女都爱主，所以是很对主来说是很多的园子就是但是对个体来说是自己的那个园子。那下面的一段呢就是新郎对新妇的一个赞美赞赏。那一开始的这个给他的比喻德萨德萨是指属天的圣所，耶路撒冷是指属天的耶路撒冷哈。那么威武如这个军旗，那么这三个词的都是指到心腹的这个属灵征战那一面的一个成熟一个威武。所以这个心腹，所以这个主的心腹呢，他不只是有温柔美丽的一面，那同时因为他的成熟，他在属灵征战上面他是也是很有战斗力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心腹不是温室的花朵用一个这个世间的这个比喻吧不一定最合适，就是它不是一个像林黛玉那样的心腹它是反而像花木兰那样的因为是心腹战士，所以它既有在主面前的这个美丽美丽的性情，美丽温顺的性这个性情等等属天的品格，那它又有这个战士的一面，在属灵征战上面它真的是跟主可以一同作战的，因为它有上到三重天的经历就是往下看狮子山豹子洞，他对仇敌黑暗权势黑暗的这个世界是有震慑力的，是有战斗力的，是在强调这一边。那下面称赞的三个方面呢，头发依然是指顺服和奉献牙齿依然是指他的接受力，两太阳两腮依然是指他的情感。为什么再次说呢？第一呢，是因为他前面有一点软弱和失去神那么在这样的经历以后，人心腹一般都会想确认我在神耶稣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美丽，对吗？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当我们有软弱失败以后，我们不知道神现在怎么看我所以神再一次来确定确认他的美丽。第二个的更重要的就是，其实同样的功课我们还是要反复学，而且是越学越深。同一个功课一开始你可能学到一点顺服，你觉得我好顺服了，跟以前悖逆相比，后来更深更深，你才发现哇，原来顺服的功课不只是一开头的呀，还要有更深的顺服更细的顺服这情感也是一开始你有一些情感的感受，后来发现你的情感要扩充。那接受能力也是一开始你可能有一些学习接收属天的这样的能力，后来你这个能力要更加扩充，更加能够来接收。所以同样的功课，实际你到了更深的阶段，你还是反复学，只是学到它更深的这个层面去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其实讲到一个心腹的真理，就是对群体来说，羔羊的妻只有一个教会，个体来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对他来说，新郎都是他独特的新郎。那么在 他和新郎的关系中间如同他是新郎唯一的心腹，这个在克莱尔的情书里面给我们揭示了很多，我们要试着去理解，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的话呢受到这个这个物质受到这个人的这个限制，但是神在属灵的爱的里面呢，它是既有群体的，又每一个单独独特的。那么皇后、嫔妃、童女都是指到不同的这个经历的程度，有的人跟神的爱和生命和这个经历达到了每不同的这个层面。但是这里讲到说这个鸽子眼它是专一的，舒拉密语它的身量是成熟的，所以它是很完全的。母亲指到教会，也就是成熟的心腹是历代教会最美的结晶。那么即使那些不成熟的众童女，她们自己虽然不完全，还是可以欣赏和称赞那些成熟的那个成熟的心腹，就像我们可以欣赏历世历代的这个心腹啊，伟人啊，或者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些属灵里面很深经历的人，虽然我们现在达不到，但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可以称赞，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第十节讲到说这里就没有阴影了，障碍了哈，日影没有了那有晨光，晨光还不是中午的光，但是它是前途光明。那么月亮是指当心腹看到自己的时候，里面没有什么，因为月亮本身没有什么，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辉，所以就他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只是反映太阳的光辉。那么那它又像日头，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么主的皎洁明亮就是我们的皎洁明亮，日头怎么样明亮我们就怎么样明亮。下面讲到心腹主动要去看一看葡萄石榴这个丰收的情况，因为主所关心的就是他所关心的。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他声明很幼小，那个时候主带他去他都不愿意去，现在他成熟了，他自己又主动的要去。那么车呢，一般交通工具都是指到事工，神的事工，他与主是同心同行的那么他一直在进步，这个心腹一直在得胜往前与主合一。众童女就很想知道他怎么这么样进步啊，都很想来看一看他，问一问他。那么马哈念这个地点呢，是雅各在旧约中雅各见天使的地方，原意是指的两营军兵，就是大群的军兵在胜利的时候得胜跳舞这种壮观的景象用这个景象来形容这个心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壮观和美丽。所以整个这一章呢是讲到他的恢复，新郎对他的一个称赞，他自己生命的再度的提升，和这个其他众童女对他的一个赞叹和想要学习赞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讲到保罗往耶路撒冷的行程，那么有推罗的门徒呢就被圣灵感动来劝阻他，有一位先知亚加布呢就做了先知性的动作描述保罗在耶路撒冷的遭遇，但是要注意在这里亚加布并没有给出任何个人的意见，只是客观的描述他即将遇到的遭遇，那么其他人就是苦劝，那么保罗呢执意前往那其他人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这里呢解经家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就说保罗是不听劝，你看圣灵明明说他就要遭难了，而且前面也有这个门徒说要劝阻他了为什么他要一意孤行，这是神的带领吗？但是呢更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是神的带领，从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主亲自对他说话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做见证，所以主并没有责备或者是有任何的暗示说这个是你自己要行的，我没有带领你，不是的，相反还让他放心吧，你还照样要做见证。所以我们相信，我个人也是倾向于这个观点，就是保罗作为一个成熟的使徒，圣灵在他的里面会有明确的带领，其实在很多细节上都明确带领，何况这个是重大的决定，关乎到他的生死，关乎到他的使命，关乎到他的呼召那关乎到很多的东西，所以圣灵在他里面一定有明确的带领。但是呢我相信前面两个先知他们所看到的未来的这个客观的状况呢是对的，因为确实后面验证也是对的，是要遭逼迫。但是你看到也许有的先知更成熟一点，不加上自己的意见，有的先知看到那个又就加上一个人天然的一个这既然不好就劝阻你，那么但是亚加布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给出一个客观。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我们神的带领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先知给出来的我们也要来分辨，当然先知自己也要来分辨什么是给出的客观的描述，什么是他们主观的一个感动或者是一个劝说。好，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他就去耶路撒冷见了雅各了，雅各呢就让他与犹太人一起去还愿， 应该是拿细尔人的愿哈。雅各有个角度，就是说要让犹太人知道你是循规蹈矩的，遵律法而行的。在这里保罗的做法呢又有争议了哈，解经家也有争议了哈。保罗就是这样去做了。那么在这里呢，对外邦人是没问题的，遵守耶路撒冷的会议要求哈。但是对犹太人为什么要去同意他们呢？有的人就觉得你这样不就讨好犹太人呢？但是呢，保罗有一句话在他经文里面说，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么犹太人也好，这个犹太人哈，他信主以后他就不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啊，他不是靠着守律法行神的喜悦。但是呢，如果是无关宏旨的话呢，你不需要处处的都跟这一群人他们所尊重的或者他们所奉行的东西处处显出格格不入，处处的去对立，以至于会引起冒犯，以至于反而他们不接受你呢就失去讲福音的机会了。这个我是比较认同的。就是想到这个传教士在清朝末年去到中国，他们也随乡入俗，穿上长衣，留上辫子，为了跟当地人来认同，让比较容易被接受，不要在这个各个方面都觉得你们是很怪的，以至于你们的信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听。但是呢，有三个我个人的感动哈，这个应该也是这样，有三个底线。第一个，不能犯罪，不是说当地人犯罪你跟他犯罪来认同他。第二个，不能涉及到偶像，你有一些民俗啊或者风俗啊或者是遵守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做啊外形啊什么，但是你不能涉及到偶像的。第三个，你不可以在得救的问题上妥协。如果这个律法某一条律法或者某一个民俗它是跟得救耶稣的宝血十字架得救，他要你妥协或者要你改变或者增加就减少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如果不涉及到这三个层面，我想我还是认同保罗所说的，就是对什么人做什么人，是为了多得人啊。这个，所以当我们要去传福音随向入俗的时候或者是说到底这个是有关宏旨的这个问题，刚才三个原则问题还是一些细节问题不要格格不入对立怎么样能够与福音有这个有益处，那我们要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也要来思想保罗他的这个做法。27章到36节就是讲到他被捕了引起动乱，32章到21节是保罗自述他的得救过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他补充了很多使徒行传第九章所没有讲到的这些过程的细节，我们自己对比来看，尤其是一些细节他是第一次讲的哈。那我们要从一个新角度，跟大家讲怎么来看他这一段见证。我们最近在学习幸福小组怎么样来传福音做见证，有一个做见证的三部曲，那保罗恰恰就是这个三部曲。实际不是保罗是这三部曲，而是说圣经里面的这些使徒们是用这个三部曲来做见证，以至于后代的教会包括幸福教小组我们现在都要来学习这个三步。第一步呢，就是1节到5节讲到信主前的光景，如何迫害基督徒，是个狂热的宗教人士。6节到16节就是讲得救当时的经历，所以你一定要描述你的得救的经历。17节，那保罗就描述得很生动了哈。17节到21节呢，讲到信主以后的改变。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描述略微少了一点，但是他还是按照这三步。所以我们以后都要来受训的，在幸福小组对慕道友哈，尤其是我们怎么讲自己得救的见证，大概是3:3:3，但是好像2和3可以多讲一点不要集中在一，信主以前不要讲的特别多，然后三就很少折，或者是2讲不清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幸福小组以后都要去训练的。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个更好的版本的这个保罗的这个三部曲的见证，我们过两天就可以看到26章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个分数，就是也是按着三步，但是比这里的这个结构和他的描述就更加的好。可能保罗也在成熟的过程中，他每一次随着描述自己信主的经历，他一次比一次可能就讲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好了，这有可能，因为每个人自己也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26章我们会看到信主以后的改变，他就会讲得更多了。好，在这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有时候要从他的大部分的时间要从他内容去学习，有的时候还要跳出他的内容，要在其他的新颖的方面有一些的学习和感悟。22节到30节讲到群情激愤了，要来就是都要来处罚他。那么保罗呢就要公开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那当时的这个罗马公民因为他们是统治者嘛，是很尊贵的，不能随意对待他们的，所以这就为下一章再一次审讯，正式的审讯保罗就是做一个预备，下一章就是对他一个正式的审讯。好，我就分享到这边，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